姐妹们，主日平安。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按错方向，倒着回走。你们觉得这幅图片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里边，大家在干什么？你们在讨论什么？我们在纪念什么？我相信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不是纪念圣诞老爷爷来送礼，更不是现在的政治正确，觉得光圣诞老爷爷还不够，还要加圣诞老奶奶，更正确的，所谓更正确的说法，都不能做圣诞节快乐，都要讲节日快乐。但是各位，我们教会去年的主题，这是最后一次印在上边，下一周呢就要印2020年的主题了。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不是去年，现在还是今年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彼此和好，同心建造，广传福音。那我很想在这个我们今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的去感谢神，又是在一年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赐福，让我们的一路都滴满了神恩典的油脂。我也想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反省，那么到底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广传福音了没有？如果广传福音了，到底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神要我们所传的那个福音？我们有没有不小心传的不是福音的全备，或者我们不小心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所以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来一起思考，在过去的一年，在圣诞节，我们从耶稣基督蒙了什么样的福？是平安吗？当然是平安，但是这样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是无灾无难，一帆风顺呢？还是有什么？我们从耶稣基督那来了，磨了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呢？真的是各位心想事成，青春常在，挣钱挣到手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福气？那所有的这些平安也好，福气也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其实都是我们福音中间很重要的内容。各位弟兄姐妹们，福音不是仅仅给还没有信主人听，福音其实包括了最后我们要见到耶稣，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受审领赏的时候。各位，我们今天一直都在福音里面，福音是我们这一生都不能丢掉的。刚才我们大家在读到这个彼得的第二次讲道，第一次讲道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么第二次讲道呢，我们大家刚才去读，那么在我们上一周的不是上一周，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间，我们所讲的是彼得的讲道的前一部分。彼得讲道的前一部分，他第一个讲了他和众使徒们信的是什么，然后第二部分呢，他就要讲你们应该信什么。在第一部分呢，彼得不但讲了他信的是什么，而且彼得讲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信了什么，他为什么一个生来瘸腿人可以站立，可以行走，可以蹦蹦跳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后边这一部分的时候有三个题目，我们今天只会讲到第一大部分和第二大部分，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呢有点绕，我想多花点时间把这段经文讲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只讲大爱带来饶恕，饶恕带来拯救。我下次讲到的时候会给大家讲拯救带来悔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又走过了2019年， 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正像刚才史宏传道在祷告中所提到的，我们是软弱，我们并非像人们所看的，我们在这一年里头每个事情都按照我们各自心想所成。然而你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想所求，不论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起来赞美敬拜你的弟兄姐妹，还是那些旅行在外的弟兄姐妹，我们千阳城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在这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发出感谢。因为若是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的饶恕，我们没有人能在这里。若不是你付上了奇重无比的代价，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感恩的心。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你的圣灵继续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恩典何等浩大，欢欢喜喜地进入2020年。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讲第一个题目，大爱带来饶恕。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彼得非常清楚地讲到，你们这些人居然把救赎你们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连人家外邦人，连那个罗马总督都要把他放掉，你们就是死活不放，你们非得把另外一个人放了，就是要把他钉死。这其实讲的你们的罪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这里彼得话锋一转，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这句话其实是很不容易，在这个原文的里边呢，这句话前面有一个现在一词，彼得是要做一个很大的对比。一方面他刚刚讲过，你们的罪其实是很清楚的，甚至按我们去理解那个话讲，说你们明明知道这是救赎主，你们还要偏偏把他钉死。然而他话锋一转说，你们做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彼得讲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他自己深切的体会的。彼得自己曾经拍着膀子说，所有的人都背叛你，耶稣，我会跟着你去死的。然后彼得怎么样了？彼得溜了。彼得怎么溜了？说我不认识他。怎么说我不认识他？别人三次当面说你就是那个人，他就说我不认识他。请问彼得那会儿他讲那话的时候，他到底是知道他讲的话吗？还是他不知道讲的话？彼得他从我们人来看，彼得知道他讲的话，他就是为了养活他自己啊。所以他说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恩典的神看来，神饶恕了他，神说他做的事情他不知道。彼得有这样的体会。路加福音23章24节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兵丁还在底下撕耶稣的衣服，还在分耶稣的衣服呢。耶稣说，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呀，那些人刚才把我钉在那里的人，他们不晓得。所以彼得讲这句话不是在空讲一个神学理论，彼得也不是要当一个烂好人，要讨人家的喜欢，因为彼得自己是被耶稣基督饶恕过的人。按照民数记所描写的，在犹太人的律法中，他们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是误犯了罪，他是可以通过献祭来逃避死亡的。这段字很小哈，我想你们大家看不见，但是你们自己回去看看民数记的23节，23章啊，23章。 那么在这里边讲到，就是当你如果是不小心犯的罪，神是不会追究你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来献祭，这个行动就是要来献祭。那么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的，请问当人犯了罪以后，在旧约他们献的祭是一只羔羊也好，或者比较穷的人献一只鸟也好，那么在我们普天下的人，耶稣为他们求情，说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换着说他们都是误犯，那么神怎么样会免这些人的罪呢？他们要献上什么样的祭呢？什么样的祭能把天下所有的人的罪都免去呢？只有耶稣自己，耶稣自己把他自己献上，因为他是无罪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他是至高的真神，他就是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也是一个没有罪性没有罪行的人，所以比拉多说我没有查出他有罪啊，可是别人还是要说他有罪，还硬给他加一个罪，加一个他要造反的罪，根本和耶稣没有关系的罪。所以我们大家要再一次想到，到底各位，我们得罪神是有意还是无意，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然而神就是在这里，耶稣自己说了，彼得也在这里说了，说饶恕他们，他们不晓得。彼得给这些说，你们做的那些事情你们不晓得，不但你们不晓得，连我们讲那个执意要带领这些人把耶稣钉死的那些大祭司们，那些公会的议员们，那些文士们，那些法利赛人们，在这里的话，彼得说你们做的都不晓得，神要赦免你们。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赦免？我个人体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神就是爱，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因为爱造了我们。神的爱，我们在学的约翰福音中我们曾经讲到过，三一真神从来没有分开过，那种彼此相爱是所有的爱的基础。当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人以后，神就不愿意我们人和他分开。所以当我们的罪，当我们始祖的罪让人和他分开以后，人或许没有那么清楚地感到离开神的痛苦，神非常痛苦我们人离开了他，神就是想叫我们回家。所以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怜悯，所以神饶恕人，所以神饶恕人，所以我们讲是神的大爱才带来了饶恕。彼得被神爱过，彼得被耶稣一再地问，你爱我吗？你爱我超过这一切吗？所以彼得才能有这样的饶恕之心。那么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不是一个烂好人，神不能因为只有爱，神必须同时有公义，神的爱和公义是不可能分开的。那么父神凭什么会赦免呢？因为必须有人为犯错来付上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正因为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所以耶稣神才接纳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祈求的父啊，赦免他们。彼得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彼得后来也为耶稣基督而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有人的死都不能成为别人得救的赦免，但是我们的死，我们为主献上，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彼得就是因为有了神的爱，有了饶恕的心，所以他愿意死，他愿意饶恕这些人，哪怕后来这些人又把彼得钉死， 当然我想这些人呢不一定是在讲话这些人哈，是后边在发展的，还是天下的罪人，还是神所说你们也做事不知道的这些罪人的人，还层出不穷的不停的去把他钉死。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是想请我们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有没有这种从神来的爱，这种爱能不能表现为我们对有罪的人，我们对得罪了我们的人，我们对和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我们有没有对他们有一个赦免之心，我们能不能像耶稣那样真的不爱他们的罪，真的恨死了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爱他们这个人。对那些无神论者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愿意给他们传福音吗？对那些穆斯林我们愿意给他们传福音吗？对那些佛教徒，对那些印度教徒，对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教徒，我们会想他们是无知吗？还是觉得他们在天下赶尽杀绝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该死呢？我相信耶稣和彼得的讲法不是这样，他们是宁愿自己死，但是他们愿意饶恕这些人。好，我们再来讲到我们在遇到很多自称为是基督教的人，但是我们把他们定为邪教的人，请问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比如说啊，当然这个是有争论了哈。对天主教的教徒，有人说天主教是邪教哈，有人说天主教是异端，有人说还不到那个程度哈。这个我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只是说你们对于天主教的信徒怎么看？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传福音吗？你们觉得像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像摩门教的人到你们家敲门的时候，你只是关住门不理他呢？还是你也愿意像那个贺长老上次讲的，他在火车站就遇到一个给他传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就坐在那里向他来传福音呢？对中国大陆的三字教会的那些信徒们，那些教徒们，我们愿意去接近他们吗？对于前几年的东方闪电，现在叫做全能神教的人，我们愿意给他们传福音吗？我想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们都是下该下地狱的人，我们远离他们，我们宁愿判他们死刑，我们不愿意向他们去讲福音。我们很害怕别人说我们与他们同流合污，不，你不是与他同流合污，你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当然他们信或不信不在我们的手里，他们信或不信在神，但是那是我们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对那些信偏了的人，我们需要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和怜悯，我们需要赦免他们。当然赦免是神不是我们，可是我们心里要有这个。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我们只会越来越认为只有我们最属灵，然后别人都下地狱。我告诉你，如果神是那样子想的，如果是彼得是那样讲的，如果历世历代圣徒是那样想的，在座的各位，我们没有人能坐在这里。就是有很多的宣教士明明知道他们会可能被别人钉死，被别人砸死，被别人送进监狱，他们还是要去给别人讲耶稣爱他们，耶稣赦免他们。这是我很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提醒我们这些信主比较久的人，特别提醒我们这些神学水平比较高的人。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大家记住，我们要回到最初的爱，这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有的爱，这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爱，这爱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从先知从使徒那里所谓教会建立的传统。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这样做是会被人议论的，这样做是搞不好，我们如果自己不清楚，搞不好觉得人家的理论挺有道理，跟人家跑的，危险是有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子。同样 对待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如果有人犯了错，各位觉得应该怎么样？还是应该先挽救，不要一上来就把他开除会籍。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第一点，啊，我们讲的第一点。好，第二点我们要讲，饶恕带来拯救，没有饶恕就不会有后边的拯救。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说信神要悔改很重要，悔改不是第一位的，你们同意不同意？第一位是神的恩典。告诉你，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饶恕，没有人会悔改的。没有哪个人所谓的，按中国大陆讲觉悟很高，按照我们的讲法，现在他很属灵，然后呢他就愿意悔改。我告诉你，没有的了，一定是神的恩典在先。正像我们上次讲到的，耶稣给那个人的信，那个人才站起来了，一定是神先做工。那么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彼得说，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但这个字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彼得再次讲说，尽管你们把耶稣钉死了，但是耶稣还是要为他的死付上这个代价，这是神定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大家常常很难理解的事情，到底是人的罪把他钉死了吗？还是神说你就必须要去死？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讲，基督教里有很多这样的悖论。在这里彼得再一次来讲说，你们知道这是神所预定的事情，这是一个应验的事情。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意思时候，依然不是在责备他们为主，彼得没有赦免他们的罪，没有说他们没有罪，但是彼得意思是说，你们不要为此担心，只要你们能够悔改，因为这是神定好的事情。彼得犯了罪后来悔改了，谁没有悔改？当时和彼得一起犯罪那人谁没悔改？另外一个使徒，对不对？犹大没有悔改。所以彼得说，神的恩典就是如此的大，你只要回头转意，神就会救你，因为这是神已经预定了的事情。神预定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那么在这里下边的内容我要和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到众先知的预言这一部分，这段经文是比较绕啊。那么我们首先来讲，过去的每一个先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可能不是很熟悉，应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应该他们比我们了解很多。那么这些众先知呢，他们预言了什么呢？他们的预言有两点。第一点，有一位大先知要来，这个大先知呢，他们把它叫做弥赛亚。那么这个词呢，是从弥赛亚这个词呢，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希伯来文的那个词发音哈，那个我发不好，它是 Mashiach 啊，那个词的音译呢就是弥赛亚，那个词的原意就是受膏者。那么那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希腊文用了两个词来接受了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词，用它的原意来接受受膏者这个词的时候呢，就是希腊文里边的那个 Christos， 就是后来我们所讲的 Christian， Christ， 那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就是我们翻译为的基督。他继续用音译那个意思的 Messiah 那个词呢，在英文里边呢，它的意思就变成了 Savior， 在我们中文呢就变成叫做救主或者救世主。那么这是弥赛亚这个词在它的原意里边所表达的。那么事实上这个弥赛亚这个词呢，其实啊，在旧约里边呢出现的其实并不是很多。那么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呢，表现的受膏的这个词呢出现了大概有39次。那么这个词呢直接用出来 把受膏者指向耶稣，因为在旧约里边，先知也是被神受膏的啊，也是被神所膏的，祭司也是被膏的，君王也是被膏的哈。那么，真正用到耶稣身上的时候，最常最典型的呢是这个第诗篇的2:2，在那里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第2:7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个是在诗篇里边直接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受膏者指的就是未来的耶稣。在但以理书的9:26提到，过了62: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我们也知道那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虽然未必明白，可能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他们还在找。但是彼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讲说，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那个大先知就是耶稣。那么所有的预言的第二个特点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来是要受死的。耶稣基督来第一次是要受死的，等到第二次来才具有审判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大家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19提到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第20说，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19:20告诉我们，蒙神赦免的人会得到3礼物，或者说会得到3恩典，或者说神对这些被赦免的人有3应许。第一个就是罪会被涂抹掉，第二个是会有安舒的日子。好，关于这2呢，有2解释。第一种解释说，罪被涂抹指向永恒，安舒的日子是写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蒙福。但是第二种解释方法刚好不一样，说罪被涂抹指的是耶稣第一次来个人得救，安舒的日子是耶稣第二次来了以后世界得救，然后我们这些圣徒们在其中有安舒的日子。那么这2解释哪一种更有道理呢？那现在的认为呢，很多的解经学家对这段经文进行反复的研究，认为第2解释是更合理。罪被涂抹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罪都被涂抹了，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恩典，是给我们的应许，我相信各位，我们大家都已经领受到了。第二个恩典，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到那个时候各位，我们就没有痛苦，我们就不用再 擦眼泪，我们就有了安舒的日子。而那个恩典现在还没有来，是已然未然的时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理解，彼得用了更多的话，用了更多的先知来证明这句话，这就是我讲这段经文比较绕的地方，所以我要和大家呢再去把它了解一下，帮助我们对这个我们的福音的观念能够啊更清楚。第21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纪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天必留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现在 已经升在父神的右边，他坐在天上，这就是讲的天必留他。那么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呢？这里讲到要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么万物复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彼得讲说，神在创世以来早就借着众先知的口已经说过了，已经说过了。那么彼得为了证明他讲的话是对的，他在这里用了两位很有名的先知，一个就是摩西。他说，摩西曾经说过，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么当他讲到这个时候呢，那么他所讲的这位先知呢是摩西。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很相信摩西的，整本旧约的故事几乎反复在讲摩西带着他们出埃及的故事，跨过旷野的故事。所以摩西是在犹太人心里边，他就是那位和神面对面说过话的那位最伟大的先知。在申命记里面，这是彼得在里边两次提到神要给你们中间兴起一位，那一位像我，那么他讲的话你们要听。而且神讲得很清楚，说那个未来来的先知要讲的话，如果你们谁不听他的话的话呢，我就要讨谁的罪。那在这个地方呢，预言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最后的审判。因为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讲的很多话很多人没有听，哎，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听，哎，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听，哎，但是现在没有是最后的审判。现在啊，按照时代论讲，我们还在恩典的时期里头，所以我们还有恩典啊，还有神还在恩典里头。那么当摩西讲到说兴起的那位弟兄像我的时候，他的话你们要听，你们不听的时候你们会被剪除。我们下讲的还会讲到这一点。摩西的话老百姓可没有好好听，哎，摩西话不论在埃及地还是在旷野中间，那些人一再和摩西闹别扭，对不对？可是那些人也并没有被全部都被剪除嘛，当然是有一些被剪除了哈，我们看到一死死十几万，哎呀，一死死好多万人还是有的了哈，但是并没有全部剪除。而这里讲的是将来那位人再起来的，那个再起来的那位先知的话，他在讲的话你们如果不听就必然被剪除。所以这个指的也是将到未来第二次。当然了，那么摩西既然这么伟大，所以他们都很相信摩西。事实上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一些敬虔的有些人，一些或者讲圣灵的恩典已经光照到他们，那些犹太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后来的先知呢就是弥赛亚。如果我们大家去看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一开始这个彼得的哥哥安德烈去给这个腓力去介绍的时候，跟他讲说那个先知呢给拿单也介绍说那个先知呢我们已经遇见了，那个先知呢其实就是弥赛亚啊。在别人呢开始前边要问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你是以利亚吗？说不是。那你是那个先知吗？这个也是指的摩西的预言。施洗约翰也讲我不是。那施洗约翰讲的福音是什么？说那个后边要来的人是要用火，是要用灵要给你们施洗的，他是要把你们不信的人像剥麦子一样把那糠皮剥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呢，他们已经知道是指的是耶稣了，指的是耶稣了。那么当彼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耶稣要来，他的前边是神给你们兴起的这位先知。这个兴起的意思在这里头呢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发展已经不是仅仅说耶稣第一次再来，而是指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这里兴起呢已经讲的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好，讲到这里我们要稍微的插一句话，伊斯兰教也认为摩西是大先知，伊斯兰教 也认为耶稣是大先知，但是伊斯兰教不认为耶稣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最大的先知，他们认为最后最大的先知是谁啊？是穆罕默德。当然伊斯兰教里信仰的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因为所有的先知还都是人，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家去读希伯来书就知道，耶稣超越一切先知，而且他是神。因此上我们是需要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去传讲这个福音的啊，这也是我们教会，我们知道啊，仁寿长老还修筑他们哈啊，还有我们现在所差派的啊，我们的宣教士 Kevin 他们哈，他们还有我们送到啊巴基斯坦的啊这些宣教士，他们面对的都是伊斯兰教哈，都是伊斯兰教，那就是要叫他们来明白啊，耶稣是那个唯一的拯救啊，唯一的拯救。好，摩西讲完了，不是这个彼得讲完摩西以后呢，又讲了另外一个先知哈，他又讲了另外一个先知是谁呢？他又讲到撒母耳。啊，虽然我们在啊这两过去这几周呢，我们在学习这个旧约概论的时候啊，认识旧约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摩西呢是犹太人认为的最伟大的先知，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在摩西之前呢，其实还有过一些人呢行使了先知的使命，比如说以诺，比如说挪亚。比如说约伯，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雅各，比如说约瑟，其实他们都行使过先知的使命。那么和摩西同期的呢，也还有很多先知，比如说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那个女先知底波拉，还有很多的士师，其实也是先知。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认为先知的正规传统是从撒母耳开始的，因此上彼得在这里就特别的讲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那撒母耳以来的先知里边，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以利亚，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后来的大小先知书的作者，但是他在这里都所要概括的是讲所有的先知，只是他用了撒母耳。那为什么在撒母耳在他们认为是先知的起始呢？因为在四世纪的时间呢，神呢讲话的机会很少啊，讲话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去看撒母耳记里边提说，在那些日子里边，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等到撒母耳成了被神所拣选所高立的这个先知以后，然后撒母耳后来还建立了所谓的先知的学校，以至于后来摩西和撒母耳的地位高到一个程度，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和华对耶利米讲，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会怜惜你们这些百姓，我也会把他们赶走。所以彼得用这样的词，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容易明白这个彼得讲的话的分量。那么不论是摩西也好，不论撒母耳也好，还有众先知也好，彼得抬出了这么重量级的人物，要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要证明耶稣第二次一定会再来。这就是所讲的凡说预言的都要说的这些日子。这些日子是什么呢？在旧约里边它有另外的一些词，或者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比如说以西结书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再比如说在约珥记里边继续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是大而可畏的，谁能担当得起呢？那么这些日子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末后的日子，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耶和华的殿在那末后的日子必然坚立，高于万邻，万民都要归到这里。在耶利米书里边也提到的另外一个词叫做那日子，在那日子之后，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平。到了那日子那时辰，耶稣自己都说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事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边讲到的凡说预言的都说的这些日子，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因此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话，把彼得的这段话再讲一遍，这段经文比较绕，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因着神的爱，他赦免了我们。领受了神的赦免的人，会领受三个恩典。神有三个应许。第一个，我们的罪会被涂抹，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即时的，都是现在时态。这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得救。所以我们讲信主这件事情和你的爸爸妈妈其实没有关系，和你的爷爷奶奶没有关系。有人讲上帝没有孙子，我们自己必须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领受罪被涂抹的这个恩典。第二个神的应许是说，我们有一天会有安舒的日子。所以刚才在祷告中间，守红传个祷告中说我们很软弱，各位，在今天的日子里边，我们没有人能够坚强到所有事情都高兴的，我们一定会有流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伤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发怨气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信心摇摆的时候。但是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被改变，那个时候万物复兴，我们这些在今天已经蒙了救恩的圣徒，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个人过上所谓得书的日子。在千禧年的国度里边，我们要和神一起在地上来作王。那么第三个恩典就更大了，这里都讲说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什么意思？第一次的得救和第二次的安舒得日子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神说我要把耶稣基督给你们，我就一定会给你们。所以第三个恩典就是我们在过去一两个月我们讲到的，前边有一个韩牧师来讲到的，你们要的是那个赐福气的神呢，还是要的神赐的福气呢？我们讲两个都要，我们既要第一个恩典，既要第二恩典，我们更要第三个恩典，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本身。这其实是应该我们福音中间的完整的信息。当然了，还有一条，我们必须悔改，不悔改这些东西都与我们没关。我们下一次会和大家讲到悔改的问题，但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明白，因着神的爱我们被赦免，因着我们被赦免，我们可以得到这三个应许，我们可以得到这三个恩典，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三个福气。因为被赦免，我们才会有悔改的行为，这是我们下次讲的。很快进入2020年了，我们在祝大家新年快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回想我们在2019年，如果我们在2019年里头没有能够好好的去传福音，没有能够好好的接受门徒造就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做得很好，特别是我不是说别人不好，但是我要特别讲那些上基督圣评的弟兄姐妹把自己用一年多的时间放在其中接受门徒训练，真的是很感谢神。我也要感谢那些在外边宣教不论你是短宣，不论你是在回家的路上去给别人讲，或者回到你的家庭里面，无论是在这里，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你给他们讲福音的人，我觉得神都会赏赐我们。可是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做呢，记住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错误。彼得在这里讲，神会饶恕我们，神会赦免我们，因为他会爱我们。我们只要愿意悔改，我们今天悔改还都来得及。好，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来念一遍，盼望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结束祷告的时候你们能够好好的来回想这一点。我特别的提醒大家，这个周三的祷告会的日子是哪一天呢？1月1号，大家都在家过年，我很盼望那天有更多的人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来一起来回想我们的亏欠， 但是更加回想那个大过我们亏欠的神的恩典，好不好？所以鼓励大家，这个周三祷告会我们来做新年的第一次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今天宣召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共同的结束祷告。来，请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束缚了。好，愿神赐福大家，欢欢喜喜进入2020年。